那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3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23章啊。撒母耳记上23章一节起，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往基耶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耶拉的居民。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耶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耶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耶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耶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耶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耶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西弗人上到西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经文。我们会看见扫罗还是继续在追杀大卫，始终没有放弃。那么在上一章呢，我们看见扫罗杀死了很多很多的祭司，那么接下来呢，扫罗仍然继续的来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就看见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个基耶拉城。那么基耶拉城住的呢，其实也是以色列民，也就是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民。大卫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大卫就求问神，就是他可不可以去就是攻击这个非利士人，来保护这个基耶拉城的人，就是保护他的以色列同胞。后来神说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大卫跟随大卫的人就觉得不行，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然后呢非利士人非常的强大。然后大卫又去问神，就说神再一次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击非利士人，然后神也应许大卫必定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手中。那么得到上帝的两次回复之后呢，大卫就带领他跟随他的人600人就去攻击非利士人，结果是大获全胜。那大卫呢就可以说拯救了这个基耶拉城。但是呢，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看上去是当然是非常正义的保护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举动但是却暴露了大卫的行踪所以呢，他这个行踪呢就让扫罗知道，那么扫罗就打算要来到这个基耶拉城来抓大卫。然后呢，扫罗听到这个消息后，扫罗觉得这是神把大卫交在他手中因为他现在大卫以前都是躲在旷野山洞树林这些地方，就是到处飘忽不定的。那么现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到这个城，然后扫罗说这个城它是有城门的，然后这个门是可以被锁起来的。他说这不正是神就把大卫交到我手里吗？扫罗心里是很高兴那么大卫呢，当然也听说了，大卫也听说呢，就是扫罗要来灭城，来抓他们，然后要灭这个基耶拉城。那么大卫就求问神我们在上一节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会经常看见大卫求问神。那么在这之前，大卫是没有求问过神，但是自从他开始逃亡就是躲到山洞里面，躲到旷野里面，大卫就开始求问神当然也自从有许多的人来跟从他之后，他就开始求问神，因为他在做的一些决定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涉及到个人了，也涉及到很多很多跟从他的人。那么大卫听到扫罗要来攻击这个基耶拉城，要来抓他们，那么大卫就来求问神首先就是问扫罗会不会来，然后就问如果扫罗来了，这个城里的人会不会出卖他们他们虽然是可以说是这个城的救命恩人保护了这座城把这座城的百姓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虽然是这样，但事实上大卫还是 还是求问神，就这个城里的百姓会不会把他们出卖给扫罗。结果神就答复大卫，会，一定会啊，必定会。那么问扫罗会不会来呢，神答复是必定来。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听到这样的话呢，大卫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就离开了，就继续逃亡，躲到树林里去。那么扫罗就仍然就是四处来寻找大卫。这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约拿丹就来到树林里跟大卫相见然后再一次的鼓励大卫，也安慰大卫，然后也劝勉大卫，让大卫信靠神。然后约拿丹就说大卫，你以后必定是做以色列的王。然后约拿丹说我要做你的宰相然后两个人又立约。那么非常奇怪的就是呢，约拿丹这次见大卫之后呢，他依然最后还是回到他的父亲身边。我们也知道最后约拿丹并没有成为大卫的宰相一直到大卫当了王，约拿丹也没有成为大卫的宰相。事实上这一次两人相见就是最后一次相见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再一次看见约拿丹跟大卫两个人在这里就是树林里面相见，然后二人在神面前也立下誓言或者是立约，但事实上呢最后并没有像约拿丹说的这样大卫是做了王，但是约拿丹没有做大卫的宰相。我们也都知道约拿丹最后还是跟他的父亲扫罗王死在一起那么其实很遗憾，对于约拿丹呢，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应该就跟从大卫，但他却没有，他还是回到父亲身边所以最后约拿丹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一个人物那么他跟大卫的那些约定那些誓言最后也都没有成就好，那么大卫的行踪躲在树林里的这个行踪呢，旷野树林里的行踪再一次被人出卖被西弗人。西弗人呢事实上是跟大卫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跟大卫是一个支派的，但是呢他们依然的是出卖大卫。那么扫罗这一次就是我们也会看见西弗人上来就是把大卫的行踪告诉扫罗那么扫罗说愿神赐福于你们就赐福给这个西弗人。所以我们讲事实上这时候神已经离开扫罗了，已经远离扫罗了，但是扫罗还常常就是奉神的名如何如何所以他其实扫罗完全这时候他其实完全活在一个谎言当中他依然是奉神的名来祝福这个西弗人，但事实上神已经离开扫罗那么这一次呢扫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最终他还是去到这个西弗这个地方，然后眼看就要把大卫跟随大卫的人就全部都围住了，他们在山这边，大卫那边，大卫跟从他的人在山那边行，然后呢扫罗的军队已经四面把这座山都围住了，眼看就要抓到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消息说非利士人再一次进攻以色列。那这时候扫罗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毕竟不能不管所以呢他这时候就赶紧就回去就与非利士人作战就大卫呢再一次的得以逃脱。那么这一次的逃脱其实是大卫以及跟从他的人已经完全被扫罗的军队包围了那么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非利士人突然进攻，那么这时候扫罗呢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还是要先去与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大卫再次逃脱。那么显然这个地方的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呢，绝对不是为了帮大卫的忙，绝对不是的但是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这种仇敌的举动恰恰呢 让大卫就得以逃脱。所以很显然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这里面当然有神对大卫的保守在里面啊，只不过这一次神对大卫的保守呢啊，也可以说是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啊。当然非利士人的他本来的心愿当然不是为了帮助大卫的啊，他本来就是要攻击以色列，只不过碰巧就在这个时刻啊，让大卫得以逃脱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啊一起来思想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当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哈，就是攻击这个基伊拉城的时候，攻击这座城的时候，大卫看到这里呢，大卫他是依然想去与非利士人征战，想保护自己的以色列百姓。其实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忘记哈，大卫他知道自己被撒母耳高利是做以色列的王啊，他是知道的。那么即便他在这种逃难的过程当中，被扫罗王追杀的过程当中，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保护以色列民的这种心愿，这种心志啊，也可以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啊。虽然看上去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看上去自己都是四处逃难，但他始终还是对以色列众百姓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有这样的一个王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他要保护他的百姓，他要保护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哈，这其实是这一次就是当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城的时候，谁应该来保护基伊拉城的百姓呢？应该是扫罗王，应该是以色列王。但是以色列王这个时候心里没有想着以色列，心里想的就是自己的个人的私欲啊，就是要抓大卫，他完全没有想到整个以色列。但这时候谁才真正像以色列的王呢？就是大卫啊，大卫才像以色列的王，他还在想着要保护以色列百姓啊，要抵挡这个非利士人。所以可见大卫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的王，自己是被神所高立的啊，他依然没有啊，可以说怀疑上帝对他的呼召和这种高立。其实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怀疑的，这放在大卫的那一个处境，人会非常怀疑，就是神不是已经高立我做王，为什么我还这样到处在逃命呢？非常容易怀疑。然后人就会说，我自己都顾不了我自己，我哪有能力去保护别人呢？这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即便在这个时刻他还是有一个保护以色列民的这个心智，有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然后他还是不怀疑上帝对他的呼召和高立啊。虽然我自己落到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但是他依然相信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被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他这个时候虽然跟从他的人呢有600人，但是相对于非利士的军队来说，他当然是人数非常少了哈。但是大卫依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与非利士人征战啊，不顾个人的安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来求问神的心智。所以这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就跟他起初的信心是一样的，他相信这个战争的得胜啊，不是在乎人数的多少，不是在乎军队的强大，战争是否胜利完全在乎神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才来求问神啊。他求问的前提就是他相信是否能够取胜关键在乎神啊，不在乎非利士人有多少军队啊，我有多少军队，不在乎这些。其实他这种求问就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他说只要是合神心意那肯定是得胜的啊，只要不是出于神的心意那肯定是失败啊，这跟这个军队多少没有关系哈。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他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神说你可以去击打腓力斯人，去攻击腓力斯人，但是很快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就反对了，就是这怎么可能呢？就是我们都自身难保啊，我们都自身难保，我们何况在犹大的地方，我们都自身难保，我们怎么有能力去啊跑到基耶拉城去攻打这个腓力斯人他们的军队呢？不可能。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不被这些人影响啊，就不被他身边的这些人影响啊，他还是来求问神，就是说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当人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环境呢，或者周围的人就告诉他，哎，你神的话语不对啊，神的话语你不要去相信。大卫就是这种情况，他刚得到了神的话语，神说你可以去征战，刚得到了，但是马上他身边的人就来质疑，就来否定，或者他这些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也告诉他，他自己人这么少，自身难保啊，敌人那么强大，也都告诉他。但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质疑，别人的质疑当中啊，他依然是单单的信靠神，就是他不被这些东西影响，不被这些声音影响，再一次求问神。那么神说，这一次就说呢，神一定会把腓力斯人交在大卫手中。然后大卫得到神明确的答复之后，他就顺服，完全顺服啊，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就一起去啊，与腓力斯人征战。后来我们看到，当然是大大的得胜哈。那么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哈，大卫去攻击腓力斯人啊，保护这个基耶拉城他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是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得到了高利，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他要保护以色列人。然后呢，他出于这件事情完全是要讨神的喜悦，他并不是期望从这个基耶拉城的人民那里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啊。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我们也都知道哈，就是当这个基耶拉城的人如果扫罗王要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出卖大卫的。然后大卫也知道这件事情，神也告诉大卫了，但大卫呢却没有对这个基耶拉的人心里有抱怨呐，或者有怀恨，丝毫的没有啊。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到，当大卫去保卫这座城市啊，为这座城市的百姓去奋战啊，可以说是舍命去保护他们，但是大卫呢并不是自指望从这些人这里啊好像得到什么回报啊，得到什么没有啊。大卫单纯的就是为了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当他看见这些人不仅不回报他，这些人甚至会出卖他，结果大卫也没有对这些人有任何的怀恨。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他们从大卫从一开始其实就并不是好像要贪图从人那里得到什么，大卫从一开始就是忠实于神对他的呼召，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就应该就像牧人要保护自己的羊群一样哈，他就应该这样做。好，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大卫是以恶报善啊。那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扫罗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卫对扫罗王是忠心耿耿的，然后呢，大卫为以色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呢，扫罗始终是想杀死大卫，始终是想杀死大卫。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他的行踪为什么会暴露出来呢？是因为他保护以色列百姓，保护基耶拉城的百姓。所以当扫罗听说了这件事情，扫罗应该怎样？应该感激大卫。其实大卫在帮他的忙，大卫在帮以色列的王，在帮扫罗王的忙，他应该感激大卫，然后他更应该很惭愧。他说：“这我应该是我去做的事情，结果我没有做，大卫帮我做了。”但是呢， 这些扫罗他心中丝毫都没有啊，既不感激大卫啊，也没有丝毫的惭愧，他甚至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他可以把大卫可以杀死啊，所以就是扫罗对大卫完全是以恶报善啊，大卫对扫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啊，非常非常啊，就是忠实于这个以色列的王，看他是上帝所高立的啊，从来不做啊背叛王的事情哈。但是呢，面对大卫这样的善行啊，扫罗却是以恶相报，以恶报善这样。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接拉城的人，接拉城的人呢，当然了，他们出卖大卫这件事情最终没有发生啊，最终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说他们一定会出卖大卫，因为神知道人的内心啊，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不能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对某些人做出判决啊，我们人做不到，但是上帝是他所说的话是确实的，所以上帝可以看见这个接拉人的心，上帝可以看见这些人一定会出卖大卫，也就是一定会以恶报善，大卫刚拯救了他们，刚保护了他们，但他们最终还会出卖大卫，所以上帝的看的是真实的啊，所以神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事情啊，我再说，我们人不可以根据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人做出判决啊，这其实这种观念今天被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人已经非常危险的在挑战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啊，尤其是随着今天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这种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什么啊，他要预判你的预判，对不对？就是我们上网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就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他都知道我打算要买什么东西，他就把广告就推到我的眼前，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哈，这就是今天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可怕。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向讲，就是他也在判断啊，有些人接下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对这些人也啊做出一些限制，做出一些什么啊，所以啊这种事情慢慢也会发生，比如说有些人啊，无论在工作上面，在什么上，他突然发现，哎，他以前有某一种权限，现在突然没有了啊？什么原因呢？啊，可能有些人就说啊，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好了，就如何如何对他做出了一些处理。所以，当然，这些呢，其实这些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啊，神说，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稍微再说明一下，神说基耶拉人会出卖大卫，那这就是确定的，这不是虚晃的，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那么大卫呢，也就根据这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大卫也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断，就是我不能再信任这群人了啊，我得离开他们，那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人呢，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这样去做啊，就是因为某人还没有做的事情就对他做出一个判定判决什么什么的啊，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是神但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神判定接拉人会一定出卖大卫，所以接拉人对大卫呢一定也是以恶报善，一定也是以恶报善。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对这些人呢也没有丝毫的仇恨，也没有抱怨，因为从一开始就像我们刚才说，从一开始他保护这些人，他也并没有指望这些人将来会对他怎么样怎样啊，他只是说啊，我是以色列的王，神给我这样的托付啊，我就要看顾保守啊，神所托付我的羊，他就是这样。但至于这些人怎么对他，大卫其实也都接受。那么最终呢，大卫离开这群人呢，一方面当然不信任这群人了，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这些人一定会出卖他。另外一方面，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免得扫罗来灭城啊，扫罗把这个城都灭了，就像他灭了这个祭司的城是一样的。啊，免得这个悲剧再发生在这座城市当中，所以他还是出于爱惜这城市里的百姓，他离开了。 他不仅对城市里的百姓没有抱怨，没有怨恨，他依然是爱惜他们，他的离开，所以他保护了这座城市的人两次，一次就是把他们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一次通过他的离开也保护了这一座城市，所以这就是大卫对于这种，对他以恶报善的人，他并不是以恶报恶，就是扫罗对大卫是以恶报善，那么这个基拉人对大卫呢也是以恶报善，但是大卫对他们呢却没有以恶报恶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哈，当然不仅是从这段经文当中了，就从大卫我们查经查到这个位，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啊，完全是顺服神的带领。首先他不自己报仇，他完全有机会来报仇的，但他完全没有他始终是非常谦卑，然后也尊重扫罗王那么他也始终是忍耐虽然呢他受到许许多多的冤枉、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从来没有过想靠他自己来报复或者伸冤。那么他有，其实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报复、来报仇，但他都没有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们会嘲笑他的软弱会嘲笑他的懦弱，但他呢也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但是呢他不靠自己来报复、来伸冤第二个当然也是他不靠自己来彰显所样的正义，他仍然是交在神的手中忍耐等候。然后在他这个四处逃难的日子他其实他大量的诗歌其实就在这段日子写下来的那么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我们提到了几首诗那么这其实他在诗篇六十三篇也是在这一段日子逃难这段日子所写下来。那么他写下的这些诗篇呢，其实并不是对神的抱怨，完全都没有的。然后他写下的诗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所以事实上，在他这个患难的日子，或者说这个逃难的日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不说非常享受这个日子吧，但他至少是没有抱怨的心至少是没有抱怨的心。他甚至安于这样的日子，他甚至在这一段时光当中他写下了许多赞美神的诗他那个这一段日子呢，事实上也是大卫蒙受羞辱的日子他作为一个逃犯，他从以色列的这种统帅现在成为了一个被四处追杀的逃犯，这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全部扣在大卫身上，这其实是一个蒙受羞辱的日子，但大卫也就安于这样的日子，也就安于这样的日子其实这也是表现出对神的顺服，虽然经历患难，虽然经历羞辱，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还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大卫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可以说他是安于这样的日子依然是感谢神赞美神那么这其实也大卫的经历呢也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对上帝的顺服，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丑陋。世界的丑陋是什么？就是像大卫这样，他对自己的国王是忠诚的，然后他对自己的国家是贡献巨大的，即便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人，哪怕从人的眼光来看他都是没有过错的，但是他却被冤枉被追杀被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么长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世界的一个罪恶，或者说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今天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甚至是良好的世界公民，但是依然会受到世界的不公正的对待啊，甚至是冤枉，甚至是委屈，甚至是受逼迫，也会是这样。所以大卫经历的这些啊，也会发生在今天许许多多啊神的儿女身上，或者说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哈。那么在这一切过程当中，其实正如大卫，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对神的顺服，也都他的生命的见证啊，也都见证出来。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在世界上可能也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冤枉，受到委屈，可能也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这样，不是很快就可以得到伸冤啊，怎样这样。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难免的，难免的，在这个世界上这是难免的。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操练顺服，也能够像大卫那样，哪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受到这种冤枉啊不公平的呢，安于这样的环境啊，然后甚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赞美神啊，经历神的同在。当然了，我们看到了大卫的顺服呢，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神对大卫无时无刻的保守啊，每一时每刻的保守。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大卫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冤枉委屈患难，但是并不是表明神没有保守他，恰恰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的保守可以说是无时无刻的啊，时时刻刻都在保守大卫。所以这就是一个，有很多时候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啊，可能看上去经历很多很多的坎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上帝对他的保守是每天都与他同在。我以前看过一个老弟兄的见证就是袁向成北京的一个袁向成老弟兄他也是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哈，就是被抓到东北，关到东北很多很多年，然后很多年之后他放回来了，见到自己的妻子哈，然后他感谢神，他说感谢神，因为他就很因为在东北那么冷的地方，条件那么艰苦，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他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很奇妙。然后他说完全是神的保守。然后呢，因为就是他被抓走了哈，他没有留在北京那个地方啊，事实上呢神保守他，他很平安。要不然，因为还有，如果留在北京那，他很可能就被一些造反派呀，被一些红小兵可能就打死了，都有可能。哎，结果神很奇妙的保守他。所以这个经历呢，大卫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让我想起许许多多这种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一方面在人看来，哎呦，他经历了好多委屈啊，经历了好多坎坷。但是呢，你要问他，他就说，哎呀，我上帝天天都在保守我。所以他的感受也是真实的，所以大卫的感受就是这样。就从人来看，哎呀，他受到了不白之冤，他受到了好多的委屈哈，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去问大卫呢，他会告诉你，上帝对他的保守无处不在，他会这样。所以这就在大卫的诗篇里，他就是这样写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诗篇63篇，就是这样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啊。他说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啊。所以感谢神，这就是神在大卫他生命中对大卫的带领啊。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呢，很多时候大卫所经历的日子我们有可能也会经历到，但是也希望也愿意神这样的也带领我们，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神对我们的保守，看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啊，23章的经文的一个简单，撒母耳记上23章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呢，就是 尽管大卫曾一再的逃脱，就是从扫罗王手下逃脱，但是扫罗依然错误的认为这次是神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啊，就是大卫去到了那个基耶拉城，然后扫罗听到这个消息，扫罗好高兴了、啊、他说，扫罗说，你看他这一次他去到一个城里面去了，这个城有门有栓，哎，你看上帝把他困在那里就是让我去抓的啊。那显然事实不是这样了，但是呢扫罗却错误的认为这次是神将大卫交到他手里啊。所以列举圣经中类似扫罗这样啊，其实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明明是被神已经厌弃了，但是依然错误的认为自己是蒙神保守和恩待的。扫罗这个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呢神已经离弃扫罗，神已经与大卫同在，但是扫罗却错误的认为神还在帮助他。神你看，神把大卫关在那个地方就是让我去抓的，他还是认为神在帮助我，所以他这种认为当然是错的，对不对？当然是错的。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就是已经其实被上帝弃绝了，但他确实还是认为上帝还是帮助我，上帝还是帮助我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事例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列举一下。那么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啊？我们该怎样避免类似的错误，就是像扫罗这样的错误啊，其实已经被神远离了，但是还觉得哇，神是帮我的，神是帮我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仇敌非利士人的进攻啊，导致大卫再次逃脱扫罗的追杀，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来自仇敌的攻击啊，也使合神心意的人得益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类似的信心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就是然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啊？就看上去是一个，哎，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哎。但是呢，最终啊，让合神心意的人得了益处了啊。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我所知道的啊，一些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分享，然后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收获？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第一个是，尽管大卫曾一再的逃脱，但是扫罗依然错误的认为这次是神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的，撒母耳记上23:7。列举圣经中类似扫罗这样明明被神厌弃，但是依然错误的认为自己是蒙神恩待保守的人物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自己该怎样避免类似的错误。我们分享到说圣经中的法利赛人，新约的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明明是被神所厌弃和甚至咒诅的，但是却以为自己是蒙神所保守恩待的。那么还有以色列人的假先知，他们传一些虚谎的信息，假信息，认为神还会保守他们，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是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也分享到如何这个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自己怎样避免类似的错误，就是要更好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也要更好的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生命中存在的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最近在看一本学习一本书叫做自欺，看到书上说人总是容易把自己关在一个盒子里面，导致出现判断认知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国家，他的医院里面就是那个小孩子出生之后的这个死亡率比别的医院要高10倍。那么他这个医院的医生就一直在研究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自己医院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死亡率比别人高10倍。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出差了，然后回来之后发现他出差期间婴儿的死亡率竟然降低了，然后他也发现就是他负责的那一块婴儿的死亡率是高的，那么主要是因为后来他就发现是因为他们的医院他们的部门是由医生接生，而别的医院别的部门是由护士接生。原来呢医生在接生之外当时也做很多科研，那么医生解剖完了尸体之后就去接生，那个时候也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所以就导致这个因为病毒尸体上的病毒或者是各种的原因导致接生的婴儿死亡率就高。所以后来这个医生就要求医生他们医院里的医生做完了解剖试验之后一定要洗手，所以才发现原来很多的时候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那么扫罗也是类似的情况，扫罗就是认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恰恰就是他自己有严重的问题。他明明是被神所厌弃的，他因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么还以为自己神总是帮助自己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舍己要悔改认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罪。那么我们也要在教会中要天天彼此相劝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在真理的光中，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偏差。那么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我们跟其他的姐妹在交谈中那么就鼓励姐妹要多参加教会的聚会主日的聚会还有姐妹会各样的聚会都要来参加聚会我们在聊到信仰的时候也分享到为什么要聚会要读神的话。后来软弱的姐妹她也承认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劝勉和互相的提醒当中，我们就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迷茫那么就能够去跟上。所以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性情，也要照着圣经上的话语来天天彼此相劝，来省察自己，也要彼此来劝诫。我们也要每天要省察自己的信心，我们到底是否像扫罗一样根据一些错误的指标来判断导致认为自己是蒙神恩待。比如我们以前读过Joe Austin 的书，就觉得说他认为说你如果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平顺，那么就是蒙神恩待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是否蒙神喜悦和恩待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的生命与主没有关系却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这并不表明我们是蒙神所恩待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理论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二战之后呢那么空军就请专家来看幸存下来的飞机有哪一些方面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加强的。那么看到飞机上幸存的飞机有一些地方有特别多的弹孔，就认为说这些有弹孔的地方是需要加强的。而专家却指出来说恰恰不是有弹孔的地方需要加强，而是那些没有弹孔的地方需要加强。因为没有弹孔的地方那些被击打击落就坠毁了的飞机恰好都是击打在那些地方没有弹孔的地方，而幸存的飞机没有被就是没那些地方没有被打到如果打到的话也会坠毁。所以在这个幸存者偏差的理论这个例子上面，我们看见说我们人也有这样的一个偏差我们人总是认为自己在某种光景下幸存了就表明我们这些方面就是对的。但其实扫罗的逻辑就是这样，他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王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神就一定会保守自己 那么他没有看清自己的问题。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是自以为意的。当他看见瞎眼的巴底买，他对这个瞎眼的人说的话是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来教训我们吗？”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如果我们不让圣灵光照自己，认清自己的一个可怕的光景，就很容易落在扫罗的这样的一个错谬当中。历世历代我们看见有多少这样的偏差，不仅仅是旧约的假先知，新约的法利赛人，还有历世历代许多的比如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主教，还有牧师，还有坐在教会里的人，还有认为自己一切顺利、五子登科，就认为自己是蒙神喜悦的，但其实恰恰可能恰好是被神厌弃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人都是自欺的，所以主耶稣才警告我们说，自以为看得见的反倒瞎了眼。对于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来省察，让圣灵光照我们，要警醒谨守，不要因为自己的自以为的光景身份，就以为自己一定是蒙神保守的，说不定正好相反。法利赛人的言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自以为意，对别人是如何的藐视，乃是他们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是拒绝的。所以如此的偏差是令我们更加的要警醒的。不管怎样，我们看见圣经中不仅给了我们反面的例子，也给了我们正面的见证。比如说保罗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对提摩太所说的他说自己是人中的罪魁。那么我们看见奥古斯丁他说，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奥古斯丁并不是发明了新的话，他乃是见证了圣经上的话，也是注解了保罗的这句话，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但神却在罪魁的身上显出他的忍耐，叫罪魁也有圣洁的将来。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日子，他虽然是一个圣徒了，但他却对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交代最重要的事，就是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罪魁的光景，以及自己所蒙神极大的救恩。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是，因为仇敌非利士人的进攻导致大卫再次逃脱扫罗的追杀，即便是来自仇敌的攻击，也使合神心意的人得益处，分享自己类似的信心经历以及自己从中的收获。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最近自己参加的一个祷告会，很多的中信的同工家里都出现了各样的苦难，孩子受到了疾病的攻击。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很多的时候苦难各种的打击都是真利益，这些看起来都是来自这些都是来自仇敌的攻击，生命中的苦难，但是神所收取的，神所许可的，神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同工仍然刚强的来服侍神。历世历代有许多这样的服侍神的仆人和使女，他们的就是走在这样的一条受苦的道路上，因为神儿子基督耶稣也因苦难学了顺从，所以我们也当有这样受苦的心智。所有来自仇敌的攻击似乎都是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标配，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要记得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么我们这些仇敌都是经历，都是我们的食物，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能够不仅站立得稳，并且能够得胜有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